我们谈过上帝有别于他的受造物，以及如何鉴别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现在要来探讨这一课的第二个主题，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与他其他属性的整合。系统神学家惯于把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和可传递的属性加以区别划分，但是许多人质疑这样的区分有何作用。圣经并没有把上帝的这些属性归类划分。事实上，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圣经的作者描述上帝所有属性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若想知道上帝怎样有别于他的受造物，我们就需要看到在他所有属性上都与我们有别。换句话说，上帝的超越无与伦比，不仅是在一些属性上，而是他本质的每个层面都是如此。你要以三个步骤来探讨上帝不可传递属性与可传递属性的整合。首先，我们要思考上帝属性整合的圣经基础。第二，我们要看福音派对这些议题的神学派别。第三，我们会探讨要整合上帝所有属性，圣经视角的幅度。让我们先来看整合上帝属性的圣经基础。整合上帝的属性是和长久以来基督教信仰上帝的单纯这个教义一致的。上帝的单纯不是在于它是容易理解的。神学家谈到上帝的单纯，意思是上帝的本质不是合成体，乃是无法分割的。就如奥格斯堡信条第一条讲的，上帝是没有部分。而比利时信条的第一条也谈到上帝是一位单纯的灵体。
The doctrine of simplicity has been disputed over the centuries. What it does not mean is that God has no personality.
这个教义在几个世纪以来备受争论。这教义并非意味着上帝没有性情、没有动静、没有活力、没有特质，也不是说它的简单是没有其他属性。类似柏拉图式的存在，他的意思是上帝是整全的，无需天增自外之物，他也不是合成体，好像一些神学家认为的是许多部分集成的。圣经说上帝是灵，灵按定义说就是整全的，非合成或是复合，也不是多神聚合。当然，这个教义让我们非常欣慰，因为上帝是如此纯净，不是各物混合集成的。因此，上帝的单纯不表示他没有性情、意念或是爱心。乃是说上帝并非不同部分聚合而成，他就是纯净的灵。
在教父和中世纪时期，古希腊哲学对知名基督教神学家的影响使得他们很容易确认上帝的单纯这个教义。古希腊哲学的神观强调上帝的绝对一致或是一体，这样的背景导致释经学者很敏锐地注意到圣经的这个主题。但是在近代时期，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已经式微，一些知名学者于是质疑圣经是否有教导上帝本质的单纯或是一致。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这个教义的圣经依据。申命记六章四节，摩西著名的话语，常被用来支持上帝单纯性的理念。经文如此说道：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现在的翻译版本对此有几个翻译。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主是我们上帝，主是独一的，或是主是我们上帝唯独主。有些人没有意识到这节经文谈到上帝的单纯，他们认为这经文只是呼吁以色列人要专一服侍耶和华， 而不能拜其他神明。但是主是独一的这个传统翻译隐含着上帝本身的一体或是一致。虽然希伯来文法支持这两个可能，但我们有更多的理由相信摩西的意思是后者。就传统的翻译，我们有许多可说的，但仅此一点也足够表明，在申命记里，摩西呼吁以色列人要忠于上帝，转离其他的异教神明。我们知道有时以色列人会受诱惑而悖逆，彻底拒绝上帝，转而拜其他国家的神明。但更常有的现象是以色列人陷入宗教融合兼并的情况，把其他国家的异教神明并入他们自己的信仰里。这些国家称他们的神明，例如巴利、亚舍拉或其他的神祇，都是用复数，因为他们认为神明是可以分割到不同地方。他们在某个地方以一个方式确认这个神明，在另一个地方又用另一个方式确认。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只能在上帝指明的地方敬拜他，不像其他国家的那些神明，上帝不能被切割成几个部分，分属不同地方，因为主耶和华是独一的。按照这个意思，申命记六章四节确立了关乎上帝单一纯净的基督教教义，也就是上帝不能被分割成数个部分。雅各书二章十九节，按照字面的翻译，雅各证实申命记六章四节的这个真理。他如此说道：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雅各不是这么写你信有这么一位上帝，如同一些翻译所用的字眼，而是直白的写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以此雅各证实申命记六章四节所教导的上帝的单纯乃是一体一致的。上帝的单纯性，这个圣经教义对于上帝论有许多隐含的意义。在探讨上帝属性的整合时，这个教义确立了圣经的根据。上帝的属性不是上帝的不同部分，而是他本体彼此关联的特质，是全然一致融合的。